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嘅一个信息，系关乎两代嘅一个信息，转向同转从。我记得我细个时候，一个好经常做嘅动作，就系我跟我妈妈去街市买餸。妈妈好中意带我去街市买餸，因为即系佢个子比较矮小，攞住啲餸咧都系好辛苦嘅，所以咧。我呢個年青人當其時嘅後生仔，即係同佢買餸，我可以幫佢攞住啲餸，等佢唔使咁辛苦。對我嚟講咧，我亦都好樂意咁樣做嘅，因為咧每一朝有機會同佢買餸嘅時候，買完餸咧，我梗係喺大排檔嗰度等佢買埋啲嘢咧，兩個人就一齊去食早餐。咁啊，我嗰陣時最中意食咧就係呢個西多士啦，又中意咧飲呢個凍奶茶，因為咧嗰啲冰咧。即係嗰啲凍奶茶倒咗啲奶落去咧，哇！好幻變嗰啲嘅樣咧，係即係我到今天仍然好記得。但係當自己年紀慢慢開始進入青春期嘅時候，我發覺咧，原來同媽媽嘅關係咧又有啲唔同啊。特別咧，我記得有一次唔知因為乜嘢嘅原因咧去買餸啊咁樣，然後咧就我當其時都係開始著牛仔褲啊。咁我好記得嗰個樣啊，就係我叉住兩個袋咁樣咧，忽就而去離開我媽媽。即係唔理佢，我唔知道即係究竟我哋有啲乜嘢傾唔掂數，或者咧有乜嘢唔夾。總之那個形象我仍然記得係咁樣嘅，背向媽媽離開。咁當然眨下眼都幾十年啦。兩代似乎因著大家睇嘢，或者大家嘅價值觀，或者大家嘅經歷唔一樣嘅時候，好多時候即係本來一個好親密嘅關係。有時會因為很多外在的東西是令到我們沒辦法溝通的。今天我們要看看這個訊息，是在馬拉基書，是舊約裡面最後一卷書，最後一個訊息。馬拉基書的第四章第五到第六節，他說：看啊，耶和華大而可畏的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利亞到你們那裡去，我必使父親的心轉向兒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要咒助遍地。这个旧约先知最后一个信息是神对他的百姓提醒和警告，就在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之前，就是末日的审判尚未来临之前，有一件事要发生。有一个先知叫以利亚，他要出现，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使到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若果不是父子的关系不修复，神就会有咒助，这个的毁灭律会遍行击打全地。这个终极在旧约里面的信息真的不简单，我相信这个信息对于每个人来讲都未必喜欢听的，因为是关乎上帝的审判，以至呢七十士译本就是最早的一个希列文的旧约圣经的翻译本，由七十个的圣经学家来到翻译旧约做希列文，他们将第四节放了在第六节之后，这个是完全合法的，因为呢翻译的人他按住圣经的文意呢，他会调动那些的次序，是希望将个意思表达得更加明确，按住他们的理解来到明确，所以当他翻译这里的时候，他们没有即是顺着那个原文那个字眼就结束在这个咒诅的意义里面，相反他们将第四节就是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大家知道在整个旧约里面很突出的是律法，所以在马基书第四章第四节的时候提到摩西所领受的律法，他就这七十四本的译者就将这一节放在整个马拉基书最后那一节。而同时呢，在希伯来人的传统呢，当读到这一章圣经的时候呢，又都是觉得 很困难去接受，为什么会最后一个的那个的说话竟然是神的审判，神的咒诅呢？所以呢，他们读完之后，他们会重复读第五节，第五节是什么呢？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要差遣以利亚先知到你们那里去，就成为那个结束，就停在那里了，重复这一节。 所以难怪呢，犹太人他们一直都期待着那个以利亚先知再一次的出现。去到新约的时候，我们看到当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就问究竟施洗约翰就是不是那个以利亚先知。其实为什么以利亚在以色列人心目中是这么重要呢？如果我们说在旧约里面有大小先知书，是不是就是怎样分大先知和小先知呢？大先知是不是代表他的著作长一点，章数篇幅大长一点，或者他是所涵盖的年份是信息是很多个年代，所以他重要呢？或者他的信息是有一些未来的预言未来的事呢，所以就成为大先知呢？不过我们发觉原来都不是的，有些我们认为是大先知的书信，他们那个章数比起小先知书呢是更加长更加短的。所以究竟怎样去定什么是大先知小先知呢？其实原本就没有定哪个是大小先知书，只不过是后来的人为了方便来到这样界分的。如果我们说真是最伟大的先知，我相信应该是以利亚。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耶稣登山变像的时候，有两个人出现要跟耶稣来到讨论末后要成就的事。其中一个人是摩西。摩西代表全个的律法。所以在马拉基书第四章第六节第四章的第四节那里已经提过摩西。有第二个重要的人出现是以利亚。以利亚可以说是先知的代表。虽然他没有著作，但是在耶稣的登山变像上面，这两位一个代表了律法，一个代表了先知的信息，所以就是整个旧约的信息来到指向耶稣基督要成就的救恩。所以我们可以称以利亚是最大的先知。当然去到启示录第十一章，那里都告诉我们在末后日子有两个传道人他们在地上传道三年半1260日。有很多的圣经学者认为这两个传道人也都是这两位，就是摩西和以利亚，有他们的特质的两个人出现。原来马拉基书这个信息要经过了400年的沉默的时期，然后去到施洗约翰出生的时候，上帝要将这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这个回转和转重的信息给当代的人。因为救主第一次的降生，耶稣基督成就了救恩，为世人的罪代赎，受死埋葬，第三日从死里边复活，打破和得胜死亡的辖制。这个信息不单止是给那个时代的人，第一世纪的人，更加是给现代的人。因为现在这个的世代比起施洗约翰的世代更加接近末日的日子，末日审判的日子。所以这个施洗约翰的信息，他出来的时候最响亮的信息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原来这个信息也都是耶稣出来的时候那个的信息。耶稣也都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个不是有啱有咁啱得咁巧，而是他们同感一灵一致的宣布。我们看到施洗约翰他有一个很独特的角色，从这个以赛亚书一路直到他出生之前的预告，天使加百列向他的爸爸来到预告，这个要出世的婴孩约翰，他要成为这个救世主那个的开路先锋。而耶稣也都在他的讲论里面很肯定的来到承认呢，施洗约翰是全人类最崇高的人。耶稣怎么讲呢？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是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他们每一个都是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人大得过施洗约翰，是耶稣对施洗约翰的一个评价。为什么耶稣这么看重施洗约翰呢？照计施洗约翰只不过早他少少出来传道没多久而已，其实他们差不多是等同的。但很明显施洗约翰他的角色是一个先锋。当然为什么耶稣有一个先锋的需要呢？其实耶稣都没有能力的，他出来讲说话也都是很有能力，他的神迹其实都有能力。为什么他需要一个先锋呢？事实上这个是上帝的安排，神的计划，满足旧约的预言。第二来，施洗约翰他的生命是带出一个典范，一个模式 同埋一个需要，就是任何一个世代都需要好似施洗约翰咁样嘅人嚟到作为耶稣基督嘅先锋。我哋要留心，先锋唔系救主，只有耶稣基督系救主，只有佢能够为世人嘅罪钉喺十字架上边流出嘅宝血。我哋系靠住耶稣得救，每一个传道人都只不过传道啫。不管我哋几咁巴闭嘅牧师，其实都系一个传道人。我哋要指向耶稣基督嘅拯救，因为系耶稣成就救赎。换言之，我哋每一个人都只能够承继施洗约翰嘅任务。我哋唔系救主，我哋只不过系耶稣基督嘅代表。所以施洗约翰嘅呢个信息，同样系今日你同我嘅一个好重要嘅信息。呢个信息系一个点样嘅信息呢？呢个信息有两部分，第一部分讲到天国近了，是一个很适切并且很迫切的信息。当然我们会从耶稣来到预告末日的日子那个情景，在马太福音的第24章3到14节，耶稣已经是很清楚告诉我们末后日子有什么事情会发生。时间关系，我们没办法跟大家一一读，不过大家可以回去看。但是里面有几个的部分很重要，他说在将来有一些人假冒耶稣的名字，说我是基督，并且我们会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我们会见到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多处亦都有饥荒和地震，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但是耶稣并不是叫我们只是留意这些的征兆，这些征兆已经是很熟悉的了，我们发觉这些征兆已经是时时在我们身边出现的了，这些不是很遥远的事，是很接近的事。我看到天灾人祸已经是时常在我们身边来到发生，甚至当我们面对这个疫情的时候，我们以为稍微好一点，跟着我们也都看到那个疫情是忽然之间也都有严重。所以耶稣是告诉我们，当我们见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着眼在这些的 事情上面，因为这些事情只不过是告诉我们，指向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反应。在第十四节就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这个耶稣讲揭示末日的日子的征兆那个目的，不是叫我们留意那些好像 WhatsApp 提醒我们的叮叮，而是提醒我们有些事发生，我们有一个相应的行动要去做。那个行动不是复 WhatsApp， 那个行动是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对我们今天对很多的警示，或者对这些的提醒，这些好像警钟那样响起的这些提醒，我们有时真的会充耳不闻。你在商场你听到火警钟响，你会继续吃东西，继续看戏，继续娱乐，因为我们觉得这些警钟有人会处理的，没有什么大件事的。所以我们慢慢，我们那个敏感度我们就会开始削弱，并且我们知道有人会 take care of 这些事。不过耶稣告诉我们，当我们看到这一切事发生的时候，我们有责任去回应，要将这个福音带给天下，向万民来到作耶稣基督的见证。这个原来是耶稣的 first agenda， 是耶稣首要的那个的工作，对我们的提醒，也是教会首要的那个 agenda。我们看一看马拉基书这个这么重要的信息，这个横跨旧约延伸到去新约施洗约翰，继续延伸到今天给我们的信息。马拉基书那里这么说，他说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简单来说，这个一个回转转从的福音，是一个悔改的福音。第一方面咁迫切，咁迫切是因为天国近，我哋要悔改。所以个行动第二方面就是你哋应当悔改。乜嘢悔改呢？悔改就是一路行緊嗰条路係会有危险，继续行嘅时候係会跌死。悔改嘅意思就係你要停步，返转头180度返去十字架，不要再向那个灭亡的路来走。当大卫他犯了奸淫，他犯了谋杀罪的时候，先知拿单提醒他，你犯罪得罪神， 然后他写了诗篇的五十一篇。诗篇五十一篇话俾我哋听，原来悔改并唔系只一个心态，唔系净系一个感觉，觉得自己做错嘢，哎呀好唔开心。原来悔改系有具体嘅行动要去做嘅。嗱，我而家冇时间睇诗篇五十一篇好仔细，但系喺呢个悔改，大卫嘅悔改里边，让我哋见到悔改包括咗下边呢几方面，包括咗知罪、懊悔、求赦免、更新、行动同埋坚守。悔改唔单止系一个嘅心态，唔单止一个感觉，觉得哎呀唔系几好，而系我哋需要具体嘅行动。一般人对于自己做错事，一定会有一个懊悔、知罪并且懊悔嘅感觉，一个一般人感觉。咁有冇咁嘅感觉呢？即系你知罪，但系你唔懊悔，呢啲就系坏人咯。咁基督徒又点呢？基督徒系知罪会懊悔，并且有一个对象，佢要去求佢嘅宽恕，好似大卫咁样样，系向上帝嚟到求赦，因为佢唔单止得罪神，唔单止得罪自己，佢更加仲要得罪神，佢唔单止得罪人，亦都唔单止得罪自己，更加仲要得罪上帝，所以佢会向基督徒会向上帝求赦免。但有阵时基督徒嘅通病就系我哋识得懊悔，但系我哋冇更新，冇行动。更加我哋冇持之以恒。有时我哋觉得我哋听见有啲人话，即系当我情绪好波动嘅时候，我咧就会乱做嘢或者乱讲嘢，甚至咧唔觉意捅咗你一刀，因为咧我情绪好波动啊嘛。咁呢个你接纳我啦，因为我好唔稳定。咁但系俾你捅咗刀嗰、那个，真系俾你捅咗刀嘅。即系你唔能够话，我情绪波动，我唔觉意做咗啫。但系你知道自己做错，系咪应该要有相应嘅行动求宽恕？因为白白俾你捅咗刀嘅，的确系受伤。所以你要悔改，求要认罪，要回转，并且要持之以恒。约翰都系咁样嘅，佢话你哋应当悔改。原来悔改系要同嗰个心相称嘅，你哋要结出果子嚟，同悔改嘅心相称。若果冇呢个同心相称嘅悔改嘅行动嘅话，约翰就话：而家斧头已经放喺树根上边，凡系唔结好果子嘅树，都会剁落嚟烧咗。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听到呢个信息，跟住嘅行动应该系做咩呢？当然应该系要悔改啦。但是我们要做些什么来到表示我们悔改呢？当时来到施洗约翰面前的人，他们为了他们的罪，他们想洗礼，因为他们觉得洗了就干净了。但是不是真的能够洗了就干净呢？洗了最多是你的手污糟了，洗完之后那些污糟离开了你的手。但是心里面污糟的话，洗是没办法能够叫人得到真正的洁净的。所以当时来到施洗约翰面前的人，不管是洗礼的，不管是那些税吏，不管是那些兵丁，他们同样问一个问题，问施洗约翰：我们当作什么？今天我们面对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好了，我们既然知道我们需要悔改，究竟我们需要做些什么呢？当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如果我们只是个口，我应该做什么啊？我们应该做什么？是不是应该期望有一个答案？当我知道这个答案的时候，我要去回应，要去做，要去实践，才是应该这样的，是不是？我应该做什么事啊？除非我们不问这个问题。但当我们问这个问题，我应该做什么事的时候，我想今天这个信息的第二部分就正正是提醒我们，当我们面对这个在旧约里面延伸到新约施洗约翰，并且延伸到今天的这个信息，我们都要问究竟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当然你说我们已经信了耶稣了，我们已经悔改了，但是施洗约翰的使命不是只是这么简单的。我就说今天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我们应该作施洗约翰所作的。原来施洗约翰所作的不单止承继着先知以利亚的工作，并且今天将这个工作交给我们。而耶稣亦都是对施洗约翰这个身份呢，是很格外的来到确定。 在两段的经文，马太福音11章里面17章里面，这两段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回，是告诉我们耶稣当那些人问究竟施洗约翰是不是就是那个要来的以利亚的时候，耶稣很确定告诉当时的人耶稣施洗约翰就是那个预言要来的以利亚。虽然以利亚和施洗约翰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不能够说一个代替另外一个，不过他们的使命是可以成全的。虽然两个的而且确是两个个别的人，我们和施洗约翰，我们和以利亚都是个别的人，不过他的使命延伸到以利亚的使命延伸到施洗约翰，同样都延伸到我们今天。所以我们看回路加福音，当天使加百列来到预告约翰要出生的时候，他告诉撒加利亚听他的儿子会是怎样的呢？路加福音第一章17节，不如我们试试一起读好吗？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合用的百姓。如果我们看这一节圣经，我们如果比对回马太基书第四章的经文，我发觉有很多类似的地方，而圣经的解释我们可以将两段的经文作为一个平衡的参照。所以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到明白约翰的使命。这三个方面包括了复兴家庭，第二是整全的报道，第三是装备信徒，这个是我今天的信息最重要的部分。第一，约翰要叫父的心转向儿女，复兴家庭。葛培里牧师有一次搭飞机，他吃餐的时候就发觉坐在他隔离的人呢就没有吃餐，很虔诚地在祷告。于是葛牧师就很好奇，完了这个餐之后，他就问隔离的人，那个人就祈完祷了，他说你为什么不吃东西呢？我见你很虔诚在祈祷哦，这样。谁不知这个人就说了，我是撒旦教的教徒，我呢禁食是为了呢希望叫那些基督徒的领袖基督徒的家庭呢是受损伤，特别是基督徒领袖的家庭，他们的家庭破坏破裂，然后呢他们就有更多的人来到相信撒旦。当他这样说之后，葛培里牧师呢真的寒了字，因为呢原来他就是他禁食祈祷的要攻击的对象。今天我们看到家庭面对很多挑战艰难，当我们看到社会运动带来不单止是人与人之间不同意见的撕裂，原来家庭里面发生很多这些撕裂的情况。不单止我们血缘关系的家庭，甚至属灵的家庭，任何一个不同的一个社会里面的关系都会带来这样的艰难。不过施洗约翰那个使命的第一方面是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是当我们见到家庭里面越来越多的薄弱，那关系家庭的观念越来越薄弱，家庭的关系都很紧张。不过都让我想起以弗所书第五章和第六章的内容，保罗在那里告诉我们，我们都要被圣灵充满，然后我们要凡事来到谢恩，并且我们要彼此顺服。当讲到这三样东西，被圣灵充满、凡事谢恩、彼此顺服之后，保罗就用三个很重要的人伦关系，第六章就告诉我们，原来在人伦关系里面，这三种的人伦关系包括了婚姻、家庭和工作，都是那个属灵争战必争之地。我们试想一下，婚姻、家庭和工作最疏远的、最离身的那样应该不会是婚姻，是不是最离身的应该是工作？但如果我们在工作上司下属的关系如果出现问题，其实都很困扰的，即是对我们的生计有受影响。不过东家不打打西家，始终工作是可以转换的，不能够转换的是家庭。所以家庭比起工作的关系更加密切，更加在我们的心里面是重要一个地位。如果我们的父母儿女的关系出现了问题，其实对我们的损伤都很大，因为我们不是只是关了门回到我们自己的房我们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我们每天都见。但是如果我们的家庭出了问题， 但如果我们的婚姻夫妇两个关系然后紧密，我们能够同心的话，我们处理家庭的问题多了很多资源。但是你想想，人伦之间最重要最紧密的关系是夫妇的关系，如果夫妇的关系出问题的话，这个人就散了。所以难怪保罗提醒我们，我们要被圣灵充满，这么紧要，是因为婚姻是家庭关系里面一个最重要的核心，是最密切的关系，其次是家庭，然后是工作。弟兄姊妹，求神帮助我们，我们首要在约翰的眼中，原来家庭是多么重要，因为家庭本来就是培养人际关系，培育我们的下一代去敬拜上帝，彼此分享和服侍邻舍的很核心的那个单位，恢复家庭的和谐。如果我们比较一下马拉基书这段经文和路加福音一章十七节，我们看到这两节的圣经同样出现了为父的心要转向儿女，叫父的心转向儿女。这个就是上帝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这个世界需要有好像以利亚、好像施洗约翰一样的使命，就是造福家庭，改善社会，免得咒诅充满遍地。所以这个转向和转从，我们看到马拉基的时代为什么他们需要转从他们的父母，他们的父亲要转从他们的儿女，儿女要转从父亲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当时因着异教的通婚，亦都有很多离婚的情况，家庭面对很多的纠纷。今天其实虽然我们未必是因着这个异教通婚的问题带来家庭的纠纷，但我们的而且确见到今天的家庭有很多的纠纷，有很多困难，是有其他的原因进入到这个家庭当中，破坏家庭之间的关系。以利亚来是要解决这些，要建立社会的新的秩序，恢复回上帝创造这个家庭的一个很重要的秩序。社会的不安其实就是咒诅的现象。当然我们看这节经文，叫父的心归向儿女，儿女的心归向父亲，的而且确提醒我们作父亲的男人，是不是我们要不要疏忽对儿女的教导。事实上希伯来的文化里面，父亲在家庭里面是肩负起一个属灵的教导的角色，不是将那个责任交给妈咪的，是父亲的，是家庭里面的头的，是需要叫儿女明白认识上帝，以致这个属灵的成全能够一代一代这样传下去。所以父亲要归向儿女，儿女要归向父亲，的而且确是讲爸爸和仔女的关系。但是我们同时间可以这样的再进一步来想，这个讲法亦都可以看为一个代表性的讲法。我们试想一下，上帝岂不是喜悦母亲的心归向儿女吗？为什么只是爸爸的心归向儿女呢？儿女的心是不是应该归向母亲才对呢？丈夫的心能够归向妻子，妻子的心能够归向丈夫是几美呢？哥哥的心归向弟弟，弟弟的心归向哥哥，姐姐的心归向妹妹，妹妹的心归向姐姐，兄弟的心归向姊妹，姊妹的心归向兄弟，媳妇的心归向奶奶，奶奶的心归向媳妇，女婿的心归向外父外母，外母外父的心归向女婿，孙仔女的心归向祖父母，祖父母的心归向孙仔女。是讲紧家庭，恢复翻家庭那种的正常的关系。今日基督徒的心有没有转向我们的家人？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让我们首先作为基督徒，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我们首先归向家庭，向我们家人来到悔改。因为我们每个都看自己的需要，我们忘记了我们的家人。我们不单止看重血缘的关系，我们在教会里面属灵的家庭、属灵的父母、属灵的仔女，这种关系同样需要恢复。圣经提醒我们，就算我们有不同，我们都不可含露到日落。所以夏天我们可以含露耐一点，因为是要七点几才日落，冬天就要早一点来到收起你的怒气。早几个星期，差不多一两个月前应该有一晚 半夜五點鐘，手機突然間響，咁啊，即係睇一睇媽媽喎。咁你知啦，即係我哋做仔女啦，尤其是父母開始即係年紀大啦，呢啲午夜空靈好得人驚啊，係咪啊？你唔知發生咩事，所以嗱嗱聲攞個電話聽，喂咩事啊，媽咪咁樣。咁佢就話：阿仔，最近聽到你成日手痛，我喺街市買啲好嘢，諗住煲俾你飲。啊，點解佢咁講？因為佢係潮州人，佢啲半鹹淡嗰啲廣東話咁啊，同我講。我話有咩緊要嘢要朝早五點鐘打電話嚟？你仲話要煲嘢過嚟攞嚟俾我飲，順便飲茶。我話唔使咁早啊，媽。哇！我喺度聽嘅時候咧，其實我心裏邊咧不斷喺度滾動沸騰。因为那晚我三点钟先瞓啊，我瞓唔着啊，到三点钟先瞓着咗，然后五点钟突然间收到呢个午夜空灵，有啲咩紧要事啊？原来煲咗啲咩嘢俾我饮？哇，饮乜嘢都唔紧要啦，但系唔使呢个时候系咪啊？咁就即系同佢辗转喺个对话里边，即系劝佢啊，你唔使咁啦，即系迟啲先啦咁样。其实咧，我真系唔知点样面对，因为。我又唔夠瞓嚇，即係突然間醒咗，又瞓唔翻，咁啊要傾電話，又唔知應該做。佢話要攞嚟我屋企。以前咧，我搭我揸車咧，五分鐘就去到佢屋企。而家佢因為搬遠咗啦，我就算揸車都要四五個字先去得到。何況佢話佢要攞嚟，要搭巴士嚟，起碼都要九個字先嚟到我住嗰度。咁我心裏邊覺得係老人家唔應該咁樣操勞啦。你雖然掛住我啫，唔使咁樣嚟到奔波啊嘛。即係誰不知我係唔知道，原來佢夜晚係九點鐘上床瞓覺，三點鐘起身，所以對佢嚟講係正常到不得了嘅一件事。但係我係三點鐘先至瞓得著，五點鐘佢就打電話嚟，所以我心裏邊非常滾動，我都唔知應該點樣對佢。咁啊，傾咗一輪之後，你估我最後嘅反應係點？冚埋電話瞓覺，梗係唔得啦。所以我就話好啦，我嚟啦，唔使你嚟啦，我去啦。咁我收完電話之後，我仲要喺個床裏邊熬咗半個鐘頭，我先至將我個好滾動嘅情緒放低。我禱告主啊，俾我唔好咁滾動啊。嗰個係我媽嚟嘅，佢都係為我好，不過我真係頂唔住啊。跟住我就揸車去到媽媽嗰度。打開門，阿仔，呢杯就係我喺街市買咗嘅樟木碎，咩樟木碎啊？即係嗰啲好似樟腦嗰啲原料咧，嗰啲木碎啊，剁咗之後咧攞嚟煲水啊！我一打開蓋，哇，成陣臭丸味啊！哇，我都唔知點算。不過我去之前，我已經同神講啊。求主你俾我可以 calm down。咁你谂下，我对住呢个樟木碎嘅水，应该点算好？啊？点啊？饮咗啊！举手。哇！你哋真系啊，唔饮嘅大多数。不过其实我系饮咗，咕咕咕咕咕咕咕，一口气就饮咗佢。大家唔使担心，我死唔去吓，我仲生生喺屋企喺度。我就同佢讲。冇咩緊張過咧，要咁急打電話俾我，我先知道原來佢嘅生活作息，老人家都係咁樣瞓覺噶啦，起身好早噶。但係我請佢顧念下，我唔使咁早打嚟，冇咩緊要嘢，唔使咁急。所以喺嗰一刻，我就有機會再同媽媽去傾翻，了解翻，我哋就話俾佢聽，阿媽其實咧，我唔係好受得呢啲嘢噶，下次唔使啦，我會識得照顧自己啦咁樣。咁所以即係呢個咪溝通咯。因为大家都是为大家好的，但是呢，即是我们需要留心。施洗约翰提醒我们，第一，我们要恢复家庭的和谐。第二，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即是整全的福音。路加福音一章十一节，他说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哪些是悖逆的人啊？悖逆的人即是背向上帝的人咯。所以我哋传福音就系叫悖逆嘅人归从上帝，恢复同神嘅关系，免得佢步向死亡。而事实上，悖逆嘅人边啲系悖逆嘅人啊？其实你同我都系悖逆嘅人，因为圣经里边话俾我哋听，冇义人，连一个都冇， 我们都不是义人来的，我们只不过是蒙恩的罪人，我们被耶稣基督所称为义，不是我们真是义，是神当我们是义，看在耶稣的份上当我们是义。那要怎样转从智慧人义人的智慧啊？什么是义人的智慧啊？圣经说唯有敬畏耶和华的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所以义人的智慧其实就是认识上帝。所以保罗在这个的即使命上面给了一个好的注脚，我们一起读哥罗西书一章28、29节。保罗这么说，我们传扬他，一起读，是用诸般的智慧劝戒各人，教导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上帝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报道的目的，最终的目的，保罗说是要将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就是叫人完完全全的可以去到神的面前，不是只是靠一两次传福音报道就可以产生的果效，而是呢整件事要有事前的功夫。你煮餸啊，都要做事前的功夫啦，买定啲材料，剁开晒，洗干净。我哋传福音同样需要事前的功夫，事前的功夫就系我哋嘅见证。当我哋活出一个生命嘅见证，未认识耶稣嘅人透过我哋生命就会被吸引，会问我哋点解你嘅生命同佢唔同？点解个个都系咁，但系你可以有唔同嘅表现？个个都嬲到爆，个个都捅人一刀，点解你可以？不在这个压力当中做这些事，他可能会问你，你就把握机会来到将福音的内容跟他分享，并且引导他接受耶稣做救主，之后还要悉心的栽培，让神的道种在他的心里面，以致他能够扎根心，并且活出结出果实来。这个是生命影响生命的一个过程，是一个转化的过程，不是只是填个缺字表做完，并不是这样，是要你和我的生命见证，是整全的报道，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第三，施洗约翰他的使命的第三个层面，就是为主预备合用的百姓，就是要装备百姓，装备信徒。这个是路加福音第一章17节的第三个部分。不单只要为主预备合用的传道同工牧师，不单只为主预备合用的领袖、合用的敬拜队、合用的 The Crossway 的义工，亦都不是为主预备百姓传道。我们同福堂有个同工叫百姓，是吗？不是只是预备他。百姓的意思是讲紧所有的子民，不论你的年龄、背景、学历、职业、际遇。意思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全民皆兵的意象，每一个人都有份。预备合用的百姓是你和我，不是只是那些专职侍奉的人，我们每一个都要是被预备好、装备好，能够成为神使用的器皿。当我们说我们这个爱你爱你的行动，首先是在铜锣湾堂开始，然后我们九龙东堂听见原来这么大的祝福，是一个好好对社区投入委身的一个行动。我们听到哇，几咁希望一起做。所以我们那边就是我们想想怎样去服侍职场，我发觉原来爱你爱你都可以这样在那里延伸。所以感谢上帝，让我们能够在很短的时间，我们就找到附近8个的加盟店愿意加入。然后在头3日我们送这些的换领券给那些街坊的时候，一共有44位朋友来换这些的代用券，在中间有3个朋友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我将荣耀归给上帝。原来你和我在这个运动上面，上帝给我们的福气正正是回应着施洗约翰这里说我们要装备信徒，你和我一起，哪怕你只得1000两银子、2000两银子、5000两银子，无论怎样，上帝都给你恩赐才干，可以去给他使用服侍。所以你不要糟蹋这些恩赐，上帝给了你就要用的，每一个信徒都有份的。 在这个爱你爱的行动，你不要想着、哎、我又不懂什么加盟店、啊、我又不知道做什么，但其实起码有一样你可以做的，你买这些代用券，其实那100元代用券你都用在你自己身上嘛，你帮衬这些店铺，你自己吃自己找钱。但是事实上当你这样做的时候，这些加盟店会看，咦，原来、啊、真的 有果效的、哦，即是对他生意有些少帮助，虽然 我不觉得有一些很大的帮助，但是起码他会觉得，咦，真的的，当你去用这个、代用券的时候，你说、可不可以用这个的时候，通常我们这些加盟店都有些、即是甜品啊、油菜啊或者折头给你的嘛，当然你如果那个铺头他不记得了，你知道那些员工转得很快的嘛，不是个个记得的嘛，如果他不记得给你，你不要怒啤他、哦，我买了这个代用券，我一定有这个的权利。弟兄姊妹，我们代表耶稣去祝福这个铺头，希望他能够在我们帮衬他的过程，他认识多些基督徒，原来你是代表耶稣的，他就算不给你优惠，你都笑着来接受祝福他吧。我们可以这样被装备被神使用，我们虽然不是每一个都是很有恩赐的报道家，但是我们每一个都是神的代表，求神帮助我们。最后我们不单止不要埋没我们的恩赐，我们要知道原来耶稣对施洗约翰有一个这样的评价，他说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后跟着耶稣就说了，然而天国最小的比他更加大。即耶稣一定很看重施洗约翰，他觉得没有一个妇人生出来的比施洗约翰更大，因为他位份大。施洗约翰是最一个很奇妙的先知，他都是先知最后那个，但是他所说的预言立刻就应验，他说看啊，神的羔羊取世人罪孽的，耶稣就已经出现。所有的先知都是预告有一位的尼赛亚要出现，但施洗约翰的预告一预告，耶稣这位尼赛就出现在他面前。哇，在耶稣的心目中他是很大，位份很大，但是他是说在天国里面最小的比施洗约翰更加大，什么意思啊？是重要性。今天我们这些在末世里面最后的信徒，我们的初信者甚至小朋友，我们比施洗约翰更加大，因为我们的重要性比施洗约翰大。为什么啊？施洗约翰已经回到天父的怀抱里面了，他完成了他的工作了，但今天你和我仍然可以做神的工作，仍然可以将福音带给更多的人，所以今天你和我比施洗约翰更大。你告诉你的弟兄姊妹，你比施洗约翰更加大啊！哇，挺厉害啊！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先锋来的，我们代表耶稣，不论以利亚，不论施洗约翰，其实都是做一个中间人，一个叫人和好的人，叫父子和好，叫悖逆的人和义人和好，叫人和神和好。当然我们理解父亲，叫父亲的心归向儿女，这个父亲甚至可以看为是天父上帝，儿女可以看为以色列人，神的众子。但是我们讲的血肉的父亲母亲，如果我们先归向上帝，然后我们就会归向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儿女能够归向父上帝，就能够归向父亲，这个关系和好，是能够叫我们回去神创造的秩序，彼此的尊重，彼此的和谐，彼此的欣赏，儿女能够对父母孝敬，父亲亦都恢复对儿女的慈爱，这个正正是上帝的心意。当今天我们面对社会里面的撕裂，家庭里面关系的撕裂，甚至属灵的家庭里面关系的撕裂，我们要记得施洗约翰的这个使命，我们要恢复这个关系，悔改，来到神面前寻求帮助。我们一起祈祷。主，我们寻求你，我知道你是活着的神，今天我们所发生的事你完全知道，求圣灵你帮助我们，叫我们跟随你自己的心意，我听到你的声音， 唔单止听到，我哋放喺我哋心里边，唔单止放喺我哋心里边，我哋都系能够活出嚟，活出你自己嘅心意。你话俾我哋听，你最大嘅 agenda， 最首要嘅 agenda 系要叫你天国嘅福音能够传到地极，向呢个世代嘅人嚟到宣告、见证，然后末期先至嚟到。所以主帮助我哋。全然的投靠你，不管我们所面对的是什么惊涛骇浪，我知道你比惊涛骇浪更加有能力。我们全然的依靠你，因为你坐着为王。求你帮助我们在风浪的里面，我们不害怕，因为耶稣你在我们的船的当中，我们就能够笑于暴风。哈利路亚，多谢你，听我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